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到收盘，纯论指数的话是还是挺强的。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涨了28个点，0.7%，创业板指数呢涨了 2.93%， 就是接近 3% 的一个大阳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阳线其实还挺大的，对吧？但是的话呢，个股的话好像看上去就没那么好了。就 3% 的这种大阳线，上涨家数是576家，下跌家数是787家，就跌的股票其实比涨的股票要来的多得多啊。所以说这个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个行情的一个特征，就是你看任何的指数就会有一种感觉，到底什么在涨，就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纯以说对于市场均衡配置的角度来说，那这个最近的一个市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因为为什么？跌的股票多呗，对吧？或者说以整个全市场来说，2600对2600啊，理论上应该是涨幅应该 0% 啊，实际呢还是涨了 0.7% 的。那这种现象的话呢，不仅存在于说在这个上证指数里面，包括沪深300啊，它是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可以去看一下沪深300或者中证500，像这里都涨了 1.9 呢，对吧？接近 2% 的一个涨幅，我们也可以排一下，像今天500的一个中位数是多少呢？ 0.93 啊，其实是没有 1.9 那么多的。就如果创业板呢就更加的明显了，就是创业板的中位数大概是负的 0.3 左右。那我们一个一个看一看，大概就能知道。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其实整个市场给大家带来的有，当然了，如果踩准节奏的话，其实还是能赚钱的啊。但是更多的呢，给大部分人可能带来的是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源自于什么呢？倒不是说亏钱了，钱呢倒可能没亏，只是说呢不怎么涨，或者说涨的不多，然后看着这个在大涨啊，那个在大涨啊，然后心里面开始心态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说哇，这个踏空了，对吧？你看已经4000点了，我还没赚钱。这个时候这种很急的感觉就会出来，因为想着如果到这个点上不赚钱，什么时候跌下来的时候又要轮到我，那这个时候那岂不是很惨？所以说会有这种的，首先是踏空感，第二种是焦虑感啊。我跟大家讲，其实完全不用。就如果说按照芒格的说法，就是如果说我们去机场上去拿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你只需要耐心的等待，等那个传送带上你的行李箱过来，然后把它拎走就可以。具体说每一个行李箱里面其实都有钱，打开来都有钱，也许说你这个行李箱里面打开来是10000块钱，对吧？也许是50000块钱，那你拿好你那个就可以了。你不管说旁边人，哎呀，旁边人行李箱打开了以后有100万，那是不一样的，或者怎么样，你心里就焦虑感了。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你去搬他的那个箱子，搞不好你还砸自己的脚呢，知道吧？所以说我们把握好自己的一块，就这一块是比如说我们不管用什么策略啊，比如说现在比如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追涨可能还可以啊，就是涨的股票涨得更多了，就会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的策略永远是这样，它会变的，也是一轮一轮的。比如说我就说甚至今天看到有一个基金经理写一个文章很有趣啊，他就是说，他说你看看当年的这个毛指数，对吧？有很多毛呗，比如说贵州茅台啊，对吧？然后包括说这个艾美克，对吧？就这些不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最最火爆的一些公司啊，超火，涨得也特别好。他说到现在仅仅只有5年，现在就跌成这个样子了，最高590接近600，现在只有100多，膝盖斩。而且这个指数啊，当时在这里是2600点我们启动的，对吧？现在已经跌到这里去了，大概在2800左右这个指数。所以说他的意思呢，表达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现在科技有泡沫，对吧？那别人基金老登嘛，所以科技有泡沫，所以说呢你想着好了啊，那个到以后的话如果死起来也是很惨的。那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呢？说到底也是对的。等到真的到之后，一般来说特别是像这种非常这个就是比如说啊，我们看隆基啊，隆基绿能，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高增长的赛道。注意，就世界上不大会有一种东西，就是它生意又特别好，然后同时它又特别特别赚钱，又同时它又非常安全，就是它一直能这么赚钱，没有这种生意。那世界上最最容易赚钱的生意什么呢？黄赌毒啊，这个是最容易赚，但是它们非常的不安全，是吧？因为一不小心抓进去，搞不好就一条命就没了，是不是？ 那么这种就是它不有个不可能三角，所以说一般来说在我们投资的这个里面，当你出现比如说看到说哇这个公司非常强，它利润非常好，成长性又非常好，又非常的安全，利润还一直在增长，就是甚至就毛利率也在不停的增长，其实世界上是没有这种持续性的生意的，因为只要有那就会有其他人会进来，对吧？因为说那我也做这个好了，对吧？其他人说那我也做这个，特别是在制造业里面，因为有很多东西它的壁垒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啊，只是说短期之内需求突然之间爆发了这么多，那这个供给供不上了，所以说会出现这种的东西又涨价又好卖又涨价，但是呢它往往是短暂的，也就是说当说一旦整个市场供需达到一个平衡以后，你说在后面它一定说是这个光伏它卖不掉了嘛？倒也不是，它之后每个季度成交都有上百亿呢，对吧？每个季度它营收都有上百亿呢，其实它还是能卖得掉的。那但是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利润啊，各方面、啊、其实是远远不如这个之前的，就是因为大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由原来只要是做这个生意的都是挣钱的，到慢慢变成了一些只有一些头部企业能挣钱，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可能只有一些就是到最后就出清期了，头部企业也不赚钱了。有生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会变成这种样子，然后最后达到一个稳态，稳态的话呢就是涨多了它跌回来，跌回来以后呢稳态的话呢它的生意啊变得比较确定啊，也就这么多，那么现在它还没有进入稳态啊，像这个锂电那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就已经出清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其实慢慢的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就不能把它理解成周期股，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股，就是一种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成熟公司，类似这个。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 AI 啊算力啊，或者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当然今天涨得最好的是这个光伏啊，因为光伏有个反内卷的一个文件出来，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那个就通讯设备当中啊，就是说像中继续创啊新一生啊，其实他们就是当年的隆基和通威，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业绩呢在往上跑，估值呢拉得非常高，然后到那个时候一旦到说整个它业绩开始走平了，就是它没有这个增速了，它你看其实你可以画条线的，你画条线都看得到它的业绩增长是这样子的，但如果说它之后业绩是走平了，那你也就代表什么呢，短暂来说短期来说它要么就产能受到了制约，要么就是说它整体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供给啊，它达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那么也就是它的收入就走平了，这个时候它的利润啊就不会暴增了，它利润的话会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或者普通的一个利润，但那个时候呢就要去考虑估值了，那现在呢涨的时候呢其实是没人去考虑估值的，你关着泡沫不泡沫的那没有人关心的，理解吧？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季报是今天是重阳节，然后到明天是30号了，到明天30号的话呢就几乎是有所有的业绩都出来了，所以说过了今天以后其实到30号31号啊，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已经公布过的或者什么在低位的其实已经可以陆陆续续可以，如果你没有你还有资金在场外的就可以陆陆续续建仓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一个过程它其实已经过了，你也不用去盯着这个指数，你说哎4000点了怎么样子，没必要啊，真的没必要，你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去看一看比如说中证1000啊国证2000啊类似这样子，因为特别是在月末，如果说比如说你手里还有两成仓，当然你肯定不可能空仓的了，空仓或者说五成仓这种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牛市里面怎么可能以这么低的仓位去运作呢，不可能的，对吧？你尊重一点那就是满仓，就特别特别尊重，加一点点杠杆，对吧？你说还是尊重的，但是呢我准备去避一避这个三季报的雷啊，这个是这个也是不错的啊，比如说我空一点仓位出来避个雷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拿个票出来有个雷，而且整个市场对于说比如说像消费啊或者说一些传统的这些公司传统的一些板块，他们这个容忍度是特别特别低的，就是你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有一点点瑕疵我就说你完蛋了，但是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现在的新的像 AI 这一个端口特别是算力的这一块，那其实容忍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就算说业绩不及预期或者什么啊，没关系没关系，对吧？这个有三分钟其实已经挺好了，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现在市场上因为现在几乎整个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是几乎啊，我们可以去给大家看个那个就是公募基金的那个季报你就看得到了，其实他们对于整个消费包括房地产说到底也就大消费的这一块持仓是几乎降到了历史分位的零分位，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持仓这么低过， 就是持仓是最低的，几乎所有的资金全部都在买这个，所以说也有感叹说这个反正现在只要不买红利不买消费赚钱是很简单的，这个市场还是能赚钱的。如果买，一旦你但凡你这个里面带到一点红利，带到一点消费，那就难了，那就困难了啊！这个东西万物有轮回，你到了明年，只要等到盈利底出来，因为这个是很多人都不懂的，就觉得说啊，科技就是一直会贯穿，不是的，它因为消费你现在缺乏一个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它到底你要讲故事，你总归要有理由吧，对吧？缺乏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往往说盈利底出来，只要等到盈利底出来，因为今年的这个消费其实他们业绩是偏差的，说到底，然后对标到明年，当明年的时候，那么同比就同比今年，就同比几乎是个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国家稍微发发力，他不是说要大力提振吗？稍微发一发力，然后同时呢，他本来有一些公司走出周期了，周期已经走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同比就突然出现发现，哎，高增长了。几十个点几百个点的这种的增长都会出来，为什么？之前太差了，之前几乎是没有利润的，所以说你不要盯着有一些啊，上同比增长百分之几千，但是它可能上个它的基数可能只有一百呢，对吧？那这个几千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到明年以后你就会发现明年会有一波啊，但是现在我说这个话还早啊，还是不要说了，到明年这一波会年中的时候会有一波房地产非常猛的一波流，只有一波啊，走完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伴随其他的一些消费啊什么都会起来，那个是到后话了，我们先不用管，现在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那眼前事情我们还是说，现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最好的还是说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题材思路去走，其实来得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题材，当然每天涨得最好的东西它不会是一个的，它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点这个轮动图啊，如果说我们点概念像笔记电池，其实之前就没有怎么涨过，对吧？那这个昨天的话呢，这个军工比较强，今天的军工就没那么强了。然后其实每一天它涨的东西呢都不大一样，你会发现从周一、周二、周三过来，它涨的都不是很一样的，都不是一样的东西。就明天可能又是涨新的东西了。当然，我们之前强的像存储芯片，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过一会儿会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业绩，好吧？好，那其他的这个就不关心了，反正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就正常11月至少在20号之前是以偏炒作短线的这种题材为主的。你说你喜欢做那就去做做，你说我不喜欢做的，我就是做价投的，我也不想参与这个题材了，因为他们没有业绩，没关系，那就不参与，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大家就专注好自己的那个行李箱就可以，你那个行李箱多少钱你能确定能拿到，你其他人的不一定，搞不好要砸到脚，或者打开的是空的，都有可能。所以说还是拿好自己的那个最最拿手的这一个是比较好。好，那这个是一块。那么应大家要求，我们先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七个大板块就是题材的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清楚。首先我跟大家讲一讲量子计算。量子计算呢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像这个果敦量子啊，那这最近其实还是挺强的，你别看他们题材啊也没有涨停也没怎么样，因为别人688的不大容易涨停，像这个科大国创啊什么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这几个看到吧，这力度啊各方面啊都很大的，所以说我说等到15出来呢它就是这么几个方向。那量子计算呢稍微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主要是利用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这些量子力学原理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和普通的它的比特啊，就量子比特是一个运行单元，它和普通的这个我们做的经典的计算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如果说我们简单来说做这个经典计算呢，它就是0,0就是0,1就是1，就跟宏观是一样的。那在量子态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叠加态，就要么是我又是0又是1，它会有同时有两者的一个特性，就跟光一样的，光的波粒二象形，它又是波又是粒子，对吧？它会，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它比普通计算机有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可以拥有 N 个，就是如果说有 N 个这个比特量子比特的一个量子计算机，它叠加态的情况下又是0又是1，这个时候它有2的 N 次方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是1 1 1 0 1 1 0 0 0，对吧？它又变成是，它有两个的话就2的2次方就变成了4了，对吧？这个当然你不用去懂啊，就是我们只是说差不多了解一下就这个。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的一个计算能力会比普通的就是我们的普通计算机会强很多很多倍，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指数级增长的，所以说它的速度啊会随着它量子比特的数量增加，它的速度是极快极快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去用普通计算机去破解一个密码，就我们有一些暴力破解密码可能都要破解，比如说破解一天 或者什么，用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要一分钟，甚至只要几秒钟就出来了，这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量子计算的发展历程。虽然说我们说这是叫题材啊，但是这个不是想象，就是不是纯的就是科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的，就是我们有量子计算的原型机，就是九章后面还有九章二号，一号是2020年做的，2021年的时候做了九章二号，现在的话呢，就是发布的最新的就是祖冲之三号，这个也是量子计算机。目前为止，在全球量子计算的这一块，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啊，就这么两个国家稍微厉害一点，其他呢都不怎么样。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规模增长。为什么说还是题材呢？它算是一个偏零到一的一个赛道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2025年，其实它的一个是全球市场的一个规模其实还是非常小的。那真正要到规模要起来到什么时候呢？2028年的时候会进入类似说你看到现在算力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业绩啊各方面啊都非常好。2028年 ,2029 年这个后面是五年一条了，30年到35年，这时候规模会非常大，到35年的时候规模就可以接近10000亿美元了，这个时候呢就算是一个支柱性产业了，现在的话呢算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产业，能明白吧？好，那这个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刚刚我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子，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看这个量子计算的时候呢会感觉挺复杂的，我就跟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当然这些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问我要了再仔细看看，但是意义不大，我实话说意义不大。真正的这个量子计算它和普通的两块，第一个它和普通计算机，有的人说那它这么厉害干嘛就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什么美国的什么什么技术啊什么的，你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制程啊什么，我通通都无所谓，对吧？我一旦有了这个东西，我一次性我的计算速度比你快百万倍，那直接能过了，然后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了，就能直接颠覆了，没那么简单啊。因为它这个量子计算呢，它和普通计算最大的不同就是普通计算机它是个通才，就是你就会发现你问他什么都懂，但是你要懂得特别深呢倒没有，但是他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懂，对吧？像我类似这种通才。像量子计算机呢一般是专才，就是它在一些特定领域它会特别强，比如说刚刚我说的破解密码就特别强。还有一个应用呢，其实应用的也比较多的，主要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这个就是科研领域，其实里面主要是什么呢？医药，就生物医药上面其实应用是比较多的，因为破解密码这东西说到底呢，哎，也就这么回事了。更多的是医药的话，一般来说它是怎么样做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纯粹以说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计算机去计算，这个时候它在医药上面其实是比较难的，就是特别是在一些就是这种去找到它一个靶点的时候，那一般就普通我们计算会把一个分子就当成是个球，然后让它去计算，然后电子云们也没有重叠的，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都没有的，就是以宏观的这种角度去计算的，这个时候它计算效率其实非常低的。你如果说比如说抗癌的这种就是药分子要去跟那个比如说PD-1 抗蛋白去结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传统计算的话 你要筛很多很多遍，上千遍。但是如果说用量子计算，因为它本身就是微观的，所以说通过让它来找的话，它只需要就是最后筛选出来可以把范围缩小到只有50个或者40个30个啊，都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样子对于生物制药来说其实它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不是现在，它还是要再过个两三年时间。这个量子呢它基本上最终落地呢可能跟那个固态差不多，就是真的固态落地啊，全固态，不是现在的半固态。就我们这个至少也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的。票呢也就是这么几个，就你现在立刻说来给我业绩，没有。今年有没有业绩？没有。明年有没有业绩？没有。后年有没有？估计还是没有，它有三年时间没有业绩。但是呢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往这个地方去，就如果一旦在这个地方可以做成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以后的新药研发会速度会比原来快不知道多少倍，可以20倍或者30倍的速度进行这个新药研发，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攻克癌症啊，都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这是量子计算是我们这个未来必须要去看的一个点啊，就是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另外再跟大家普及一下脑机接口，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科幻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科幻啊。就脑机接口呢，它主要分成三种，一个叫非侵入式的，一种是半侵入式的，还有一种是植入式的，就这么三种。就是侵入式呢就很简单，就直接像就是科幻片里面一样，就把你的头盖骨给掀开来，然后里面塞一个芯片进去，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采集电极啊，一个芯片采集电极植入到大脑当中的，马斯克就干过这个事情，让他们下面实验的人把芯片植入进去了。这个是一种，这种呢一般就大家不大好去接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半侵入式的，就是它就是脑的外面它有一个硬膜的，它是贴在这个硬膜的上面，但是呢它并没有说就插入到你这个大脑当中，这个是不大一样的，就半侵入式的。还有一种非侵入式的呢，就是头上戴一个像我一样戴个帽子，类似这种样子的，就是非侵入式的。戴了这个电帽以后呢，就你可以去通过意念去玩游戏或者控制一些东西啊，这个是现实啊，这不是科幻啊。所以说这个以前可能这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是科幻，现在的话呢很多也都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是说之后的话呢，这个脑机接口主要是我们要去看它的应用，就是它的应用在哪里呢？比如说像神经类、感知类的神经类，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高位截瘫啊，脚不能动了，手不能动了，这个时候它可以装上这个外骨骼的机械臂，然后包括外骨骼的机械脚、机械腿，然后加上脑机以后呢，然后用这个大脑去控制他的这个机械手臂或者机械脚去运动，这个是现在是能干到的、能做到的，不是说做不到，是可以做到。还有一类呢，就是感知类的，就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听觉、听障啊或者视障的，还有一些就是甚至还有一些医疗康复类的，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对吧？然后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呢，然后给你去刺激你大脑或者按摩你的大脑，让你觉得哎挺好的，你现在没有什么可焦虑的，对吧？这大盘涨就让它涨呗，对吧？跌就让它跌呗，没什么的，你人就睡得着，类似像这种，这个是比较多的啊。这里面细节就不跟大家说了，就是它就是信号采集，然后脑信号处理了以后呢，让这个机器识别了以后呢，然后再进行神经反馈啊，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三种东西跟大家讲过了，然后这里面主要是侵入式的，大家不大能接受。你把它头盖骨掀开来，把这个东西直接插进去，好像不大好。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帮助这个渐冻症患者，就他不能动的嘛，然后旁边呢是有个机械臂的，所以说他只要用意念就能控制机械臂去抓取这个饮料放到嘴边让他喝。那这个里面我们自己中国的话呢，这是非侵入式的，就是头上戴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只要有电极就可以了。我们中国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公司是在做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应该有写的。那这个主要是医疗康复领域，其实用的是最多的。非医疗领域呢，主要是游戏啊、教育啊，对吧？虚拟现实啊，用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有一些比如说视频号啊，或者哪里啊，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强脑科技啊，这个杭州的有新的这个六小龙，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个叫智能仿生手，就是它那个手是一只假的，或者你放在桌子上它能这样爬，就你这么爬都是你通过你大脑去控制的，就你的意念去控制，就看上去像个意念，你能控制手指啊，控制什么东西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做的还是挺厉害的。就目前为止，就做脑机的和做量子的也是一样的，只有美国和中国在做，其他几乎就没有在做。就美国人是他们那边技术比较强啊，我们中国人呢第一个我们喜欢 all in， 就是以这个举国之力去干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舍得给钱啊，所以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脑机这一块其实也是应用啊探索啊也是最多的，其他的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好，那其他的一些应用了什么，我们稍微看一看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一定要叫比如说有一些脑机接口的公司说我要他们要产生就是很高的一个利润或者什么样子。其实在医疗上面呢，应用是比较落地是比较就现实的，但是的话呢就是依旧会有一个就是它的受众群体不多，就如果一样东西就是要有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增长，比如说像之前的像新能源车，对吧，有爆发式的增长，但往往它背后的话就是它的受众群就是普通人，就普通人可以买辆车，买辆新能源车或者买一个智能汽车，它有个智能座舱的，对吧，类似现在的这种车子，那它就每个人大家都能去参与的，它就会它的营收啊利润啊就爆发的会比较厉害。包括说现在你说像这些 AI 的公司啊什么，说到底大家也现在都在用，只是说有一些你元宝你没给钱，没付钱，对吧， DeepSeek 也没付钱，然后像那个豆包也没付钱，因为普通人不用付钱，公司可能会买这个 API 接口啊什么可能要付钱，那就普通人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付钱，但是一样是参与了，就只要是大家都在参与的，这个往往就是一个大生意。 但是如果说就有一些是渐冻症患者啊或者什么、啊、这个生意往往是个小生意，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它要成为一个大生意，它一般来说它肯定是一个非侵入式的，就是它不要把你的大脑掀开你的头盖骨的那种，你头上戴着戴个帽子戴个怎么样子，好，你不需要键盘不需要鼠标，你直接可以玩这个黑神话悟空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啊，岩山科技他自己做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直接实现这个游戏当中的操控的，你用意念去操控就可以，就不需要鼠标不需要什么东西，这个是能做到的。所以说之后的话呢，往往就是对于一些娱乐类的啊，或者说对于一些注意力训练啊这些可能这个业绩上面、啊、各方面会好一些。这里面反正有一些标的的话，到反正之后也都会陆陆续续啊，反正咱们内部都有都会给的，反正我们自己再看一看好不好。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今天普及两个，明天我们再普及两个好不好，一共也就六到七个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心里面明白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产业，它之后的话呢什么点它会爆发，然后它为什么现在是个题材，它是怎么样子的，国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注程度，我们基本有一个了解，然后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而不是说 no 它是什么概念，它是什么价什么价什么，倒不一定是这个，我们至少要知道它是不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成为一个生意，对吧，它就是一个题材。如果说未来完全不能成为一个生意的，比如说纯粹的炒名字炒个生肖，那是完全和生意没关系的，那这个呢就甚至不能称之为叫题材，它只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几个新闻。新闻的话，央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启动，首期的规模510亿元，很多哦，这资金其实不多不少的，是很多，就基金投资75年，管理和退出78年。这个呢，以后战略新兴的这种基金呢都会比较多，然后等到出来以后也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一些半导体的那个国家大基金说这个又退出了那个又退出，他们本来就要退出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的一些 IPO， 不管说是摩尔啊木西啊对吧，包括长兴啊，这个前面都是有很多国家牵头的，我要把这个项目给做起来，等到做起来以后那他们也要退出的。他们做的时候你有很多人说进来圈钱了，也不是，做的时候你也没投啊对吧，都国家在投的，国家在弄的，他投的也不一定成功，也有很多失败了，那最后没有做出来，那这些钱也就扔掉了。对于他们一级市场呢，他们的这个利润率啊也就只有 20%， 往往就是一个起来了到 IPO 以后走掉以后赚了一大把，大概平摊其他的平摊掉的话大概也就20个点的利润，所以说也不要觉得这个里面国家挣很多钱，没有的，主要还是扶持我们的一个新的产业起来。那它的这个基金它主要支持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未来能源。那未来能源呢，明天我们再跟大家讲氢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量子科技对吧，这个我们一旦懂了就知道哦，量子科技，明天我们讲讲氢能，或者讲一讲这个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商业航天也都可以。然后前段时间讲的核电还是要关注的，因为核电的话它没有在这里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核电就这么几个里面它可能会轮番做，可能今天涨得不多就那个涨得多一点，明天又是换一个又涨得多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注意可能明天6G 又涨得多一点，其他的又涨得少一点，或者其他小幅调整，等待一下子它就一轮一轮的，这个11月份就这种特征，自己可以看一看。蓝石重装也签了一个核能领域的一个重大合同，因为核能呢到之后可能在这个特别是海外其实它需求其实挺大的，因为他们自己搞煤电呢肯定是不大现实了，再往后面搞光伏风能也不大现实了，大部分还是会往这个核电去发展。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新时代的宁德时代，很多人说找个宁德时代就 no， 工业互联就是新时代的宁德时代，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它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说就算说光模块啊或者这些啊，这他们也都可能会因为说一些比如说技术迭代啦，或者说入局者特别多，然后过后呢他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一个平衡期，就赚钱速度增速就没那么快了。但是工业互联呢它有一个特，现在 1.6 万亿了已经，这市值它和宁德时代非常一样，因为它是真正卖铲子的，不管说你以后的 AI 到底是怎么样子，对，你这个服务器啊装啊什么啊都是在我手里，所以说工业互联的话其实在整个可以几乎可以贯穿这个整个的一个 AI 的主题当中啊，都可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括说它的净利润，你可以看到它的净利润其实会比短时间啊目前是比营收的增速其实来得更高的，那现在说明它现在这个机器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生意是供不应求，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估计还会有更多，但是它呢这个呢就掉不大下来的，你要让它跌很多， 也许说跑到这里，你说顶背离，对吧？技术面上是这样子，量价背离，指标背离，那它有可能跑一跑以后会回调，但是它回调也是有限的，就回调以后，它也最多在这里震荡，走走走走，它又给你上去了，就会变成这种，就和以前的宁德时代是一样的，它是这个时代卖铲子的，就但是不代表它不跌哦，就是永远不跌，比如涨得多了它也会有回调，但记住回调多了以后也要把它拿回来，因为它还会继续再往上走，继续往上走，它会贯穿整个一个大主题，当时的大主题是碳中和，这次的大主题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工业互联呢会贯穿的，就是也这个整个对，所以说这个公司来说啊，就是它不大可能去走空头的。看联影，联影医疗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67%， 还不错啊，就是说之后的话呢，就是预计到四季度或者到明年的话，应该它的生意应该会越来越好的。这个呢我们之前也聊过，但现在呢大家的注意力也全部都在这个 AI 上，不在这个这些普通的一些传统公司里面，其实它还可以，因为它这里也做出了一个回踩，现在重新再往上走，利润呢也不错，因为在一般来说三季度利润呢都会偏弱一点，它三季度还是盈利的，所以说整个合并起来的话还可以，但你说估值低吧，那暂时也算不上，也要60倍市盈率，也不算太低，但结构其实还可以，当然也有一些业绩差的，像这个纯中科技啊，在前三季度还是亏损的，所以之前一直各种的传闻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是纯炒的，就纯炒作的，这种呢不大建议了，就即便是说我去高位去让你去追高或者 CPU 啊或者追高一个 PCB 啊什么的，其实最多大家就是在高位震荡，跟那个现在追或者去追那个存储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多就是因为它一波上去以后它最多就高位它还会上上下下呢，你有足够，你说你我就追在了这个最高点，也许在后面还会有解套你的机会，你说就算追在这里它也会有类似的这个接近高点的一个机会让你损，所以说这些呢要好一点，这个呢就算了，这种就算了。然后还有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像存储这个里面，像江波龙，江波龙的话是在这个三季度利润应该增长了，这里没写，就单纯三季度利润增长了 1990% 多，就接近 2000% 的一个利润，但是这里呢我们要看，就看它前面的基数，就你要去看基数，就这个三季度你看它利润是特别高，但前期的基数呢特别的低，所以说你就感觉它是一个2000的一个增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它现在最强的一个状态，就现在你看着哇、哦、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到这里你还有3000多倍的市盈率，3000多倍的不是一个小数字，它真正的等到利润再好起来，明年的利润应该会比今年会更好，而且会好很多，会比这个还会好很多，所以说这个呢还是目前为止来说啊，就是它增速在的时候还是值的。好，这江波龙，其他呢我们稍微翻一翻红字当中的一些业绩，比如说像东尼电子的话它这个财务造假，然后要变成 ST 东尼了，这种呢就是雷，就有的人就有一些大资金他不喜欢就是去在这个最后，特别是在这些季报密集发布期，他宁可说错过一些比如说业绩出来特别好的大涨，但他也会避开一些就是突然之间被 ST 了或者连续跌停了，这种也会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安泰科技也涨得多了对吧，利润也是下滑的，这种也都会有这个一个回调，这种他们就不愿意去碰，所以说一般会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再进去买，或者说到月初的时候再进去买，这种概率会比较高。然后新医生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业绩啊，就是我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快速增长期你要注意，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光模块，都在陆陆续续都在入，除了这些上市公司之外，还有一些很多的没有上市公司，它没有上市的那些公司，其他的海外的一些公司也在做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往往会达到一个供需平衡的时候，就需求呢还在往上涨，但是供给曲线呢，就以前供给曲线是少嘛小嘛，然后现在呢也基本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达到动态平衡的时候它的利润啊基本上就维持在这个点了，一旦维持到这个点你就回头立刻要去看它的一个 PE 的一个状况，就是新医生，就是你要回头去看它的 PE， PE 是50倍嘛，就如果说四季度还是差不多是这么多，大概是50多倍左右的一个市盈率，就是80亿嘛差不多吧，对，一年大概80亿，就四季度再好一点点那大概80亿，那这样它有50亿的我就50倍的一个市盈率，50倍的市盈率呢这个就不算太便宜了，就这个点你说这里再往上翻一翻，那它要比今年这个业绩再要翻一翻， 才大家可能才愿意，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就是一年本身已经做到接近80个亿的生意了，你再上去一年要做到200个亿的生意，在制造业当中其实比较罕见的，而且持续性的一直是200个亿的生意利润，这是比较罕见的，不多见的。所以说要注意，一旦走平以后，特别是等到四季度如果还是走平的，那代表增速暂时没有了，因为这里是高技术啊，明年如果没有更高的技术的话，那这个就要估值上面大家就要打问号了，就你是不是一直维持着这个50倍，还是说其中有降价了什么，这个股价就会往下掉。然后还有狗不理板块当中，像茅台，那么叫狗不理狗王，这个是丐帮王子，贵州王子茅台，这个同比增长是 0.48%， 还可以。那现在跟茅台呢，一般来说是跟茅台的它的现货的价格，就散瓶的价格，现在散瓶价格只有1700，它的零售价是1499，1500离1499已经非常近了，所以是跟着这个走，所以它短期之内会偏弱一点。等到说到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特别，因为它白酒和这个基建啊、地产啊什么相关，如果说它一旦到一个点说差不多了，就是房地产也差不多不跌了，或者一线城市不跌了，这个时候它这些会补涨的。因为现在来说它因为成熟公司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给他的一个 PE 啊不会很高的，给他 PE 也就这么说，他有壁垒的，最多给到25倍是极限了，所以说你也不要想着他能够冲到2400，这个不可能。但是他后面理论上呢，月 K 线上面还缺一个五浪，这是很明显的，这三浪走完了，这走四浪，四浪很复杂，然后到之后理论上缺一个五浪，这五浪应该会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出来的，一个五浪还会走上来，到那个时候大家又能够听到那句这个少年不知什么这个白酒好，就错把科技当个宝，又能听到这句话了，可能要到明年。然后银行招商银行同比增长 1.4%， 也不是特别好，就是这些其实银行的业绩不算特别好。然后之后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没有时间关系了，这个只能有一些东西到明天再说了。黄金这边业绩还可以，其他就不多了，我们暂时就不多说了，好吧。那到明天的话，反正还有这么两天的时间吧，明天后天就周四周五两天时间啊，过了以后这个十月份就算过了，因为明天呢老大之间还要见个面，传闻说会有这么一个就是可能芬太尼关税会降10个点，其实能降10个点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说的，其实其他的关税你已经不用管了，因为我们现在合并到之前川普第一任期当时后来加的关税，现在是 55% 的关税，而不是大家看到的是30，是55。那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今年额外加的这个关税把它去掉，就是像这个特别是芬太尼关税，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去掉的，20个点的芬太尼关税去掉，这个时候呢我们类似说还保留 10% 的一个对等关税。那这个呢我觉得因为其他的国家基本上也都是这么多嘛，就10个点啊15个点啊差不多也就这么多，如果能做到这样呢差不多了，就是再让它再便宜再让它再降呢估计不大现实了，已经算是重大胜利了。那么我们看看到明天会不会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消息出来，来助力我们11月份的一个这个秋季行情，好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